银货两讫，互不相欠，
小心踩到柜姐的底线。欢迎收听
台湾好柜姐。
大家好，我是老刘。
这么有礼貌啊、哦、我是阿瓜。欸，老刘，你之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热烈的 PTT 文，标题叫做，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柜姐说穷人都会先看价格标签。嗯，
怎么说？
就是那个原 po 说他有一个女性朋友在某精品服饰专柜当柜姐多年，然后呢就在闲聊的时候跟他说啊，只要客人一进柜就翻找价格标签啊，通常就是穷人或是买不起的人，简单来讲呢就是不会买的人，所以那个柜姐她不会浪费时间在那种客人身上。
哇，充满偏见呢、欸！
我喜欢
企图引战吧，这好偏颇的判断法哦。但要比偏颇，我们也没有在输啊。
我觉得柜姐一定要偏颇啊。哦，那好，你是怎么判断有钱人跟穷人？
我只认黑卡，其余的一概穷人。
哎呀，明明自己也是穷人，在那边大放厥词，哪来那么多黑卡啊？哎，你是站爱马仕？
不是哎、欸，但是话说回来啦，看到这种文章，曾经当过柜姐多年的我就忍不住想跟你讨论讨论哎。嗯，
可是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是在那个大众评价品牌快时尚，就很没有资格聊啊，这多没意思啊！
对啦，虽然说我们不是站爱马仕、香奈儿、迪奥、GUCCI、LV 这些一线的精品大牌。
哦、你现在在帮听众删去法是不是？
然后呢也不是在那种讲出来大家一定听过的 Coach 啊、小 B 啊、Burberry 之类的那种大众精品品牌。
嗯，我觉得既然讲到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再来简单自我介绍啦，因为也有可能前面有的听众没有听嘛，所以会不知道我们的柜姐的资历跟背景、嗯、所以现在来补充一下，让大家在听这一集之前可以了解我们在聊判断有钱人与穷人的这件事情，还是站得住脚啦。
但是补充一下齁，我们现在都不是那个现役柜姐了，
已退休。
就是好，我站过最高阶的精品服饰柜呢，是日本设计师的品牌。嗯，这位伟大的设计师80年代
伟大
在法国巴黎出道，并创立他自己的品牌，还活着啦，现在依旧活跃于东京跟巴黎，就是时尚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师级日本设计师。
欸，我个人人生的愿望就是可以见到他本人。
欸，那你要去应征吗？有缺那个助理哦，可以去法国出差。
可是薪水好少哦。
对啊。欸，而且我想到我之前看他的纪录片啊，有一场就是有一个模特啊走完他的秀，然后就哭着跟他说，哦，我毕生的梦想就是走你的秀。
天哪，好羡慕哦。
好感人哦。
我光想我都觉得我觉得如果看到他本人我也会哭出来。
欸，不过啦，我问过很多年轻人啊、嗯、就台湾的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这号人物。欸，就是我走在路上看到有些做捷运，他有些年轻人就是穿到他的仿冒品，感觉自己也不知道。欸，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设计师在80-90年代有多威多狂，就他设计出来的款式在当代有多么有开创性，前所未见。
提示四个字，解构主义。
欸，这样好明显哦。不要讲那么多啦，这集没有要介绍品牌。总之啦，我卖过最贵一件单品又要17万，就是好像是一件棉袄外套吧。嗯，然后中国人买的。然后柜上呢，我们服饰类的单品一定都是破万啊。
我觉得你们家衣服就是呢，穿在明星身上会看得出来，哎，这个一定是高级的贵货。但是呢，一般路人就绝对讲不出来它是什么品牌。
没错，就是我们虽然比不上爱马仕一个包包要几十万，但是至少我接过的客人应该都是世俗认定的有钱人吧。
欸，你刚刚是不是走音啊？
就是等一下我清一下喉咙。就是也不乏一些在各个领域有头有脸的人物啦。
说来听听啊，讲个最大咖。
你现在要挖坑给我跳？
对啊，
要我得罪人是不是？
对啊，
我才不会上当欸。
那不要讲最大咖啦，讲一个那种国民知晓程度最高的有没有？
有啦，就小燕姐啊。不过小燕姐那么有亲和力的一个巨星，相信很多柜姐都有接过啦。嗯，欸，我想起来了，你买过我们家鞋子啊，你现在用的零钱包也是我们家的，欸，有钱人哦。
我是有钱人
啊。有钱人换你自介啦。
只能沾一沾这种配件边的有钱人。我没有卖过170,000的衣服，等级差好多，相比起来就很小咖。反正呢，我卖的品牌充其量就是一个普通的有点品味的法国设计师品牌啦，但你知道进口嘛，所以台湾卖贵一倍。所以我之前在卖的时候，一件衣服平均单价大概是10,000元上下。嗯，虽然在百货公司呢跟你是同一个楼层的，但是心里是非常明白我们是等级落差很大的吧。但是因为一件衣服怎么讲它也是要价10,000元嘛，所以我还是能够接触到一些生活水平 相较之下优渥的客人。
嗯，我看你们的客人看起来好像都拥有赚钱能力非常优异的劳工，欸，不然就是那种从小家境就像你讲很优渥的那种大家闺秀，
括号公主病。欸，那你有认同那个文章说的吗？就是只要一进柜就翻价格标签的客人大多是穷人买不起，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你认同这件事吗？
我不认同，欸，完全不认同，他讲的太笃定了啊，这个判断法很不专业，他业绩是不是很烂啊？就是买东西
又走音。
不要，你这样会害羞，
抖音好笑。
买东西呢翻价钱是人之常情，我接过的黑卡客人他拿的黑卡的等级还是那种沉甸甸的材质，
就
是
厚厚的，
对，连他这种黑卡客买一双袜子都会看多少钱了，你一双1-2千块姑且还是买得下去啊，我就不信你一双袜子价格飙到5000，那些有钱人也买得下去，又不是潘娜，当然要先看价钱再去衡量价值啊。
欸，其实我觉得做百货之后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都误会有钱就是盘啊。欸，我
欸，你干嘛跟着走音？
被影响了。其实我觉得有钱蛮多也是会精算啊，他们是就是是精打细算。
对啊，有些人有些柜姐觉得哦接到大户了，然后什么阿里不达什么全部的东西都要全部推给他，那是真的就是很不 OK。欸，所以呢就是这篇如果不是幻想文的话，那个柜姐就是等着捡别人不要接的客人吧。我最讨厌接客人在那边预设一堆，觉得我怎样怎样怎样的客人，我就不会买，不要接。
欸，讲真的啦，如果我是一个菜鸟，然后我现在问你说，你要怎么判断客人一进柜会不会买，你会怎么跟我说？
我觉得判断会不会买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大家就很爱举一个万年老梗的例子啊，什么哦有柜姐瞧不起那种穿吊嘎啊蓝白拖逛百货的客人，哦那眼睛长在头顶狗眼看人低都不理人家，结果那个穿吊嘎啊蓝白拖的客人是个深藏不露的大户，然后就跟你买很多跌破眼镜那样。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人家幻想杜撰出来的故事，超无聊的
都市传说。欸，但我觉得会不会比较有可能出现在买房子
银行也有
那种场对。
反正我自己超讨厌这个万年老梗故事，而且我站百货那么久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啊，大家明明都那个人模人样的走进来。但如果照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如果我们要从外观或是行为来判断的话，我觉得这根本就没有一个准则。
嗯，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很红的 YouTuber， 但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就长得漂漂亮亮的。他做过一个实测啊，他分别打扮成2种人，一种就是全身名牌，然后贵气逼人的贵妇，另外一种就是全身平价品牌，然后蓬头垢面没有打扮那种寒酸学生。然后他们就去逛信义区一线那种国际精品大牌嘛，然后就测试看看柜姐会不会差别待遇啊。结果那些大品牌柜姐对2种人都一样的态度啊，都差不多的态度啊。我觉得真的不要小看那些柜姐，就是你知道那些上得了台面的大品牌柜姐，他们都蛮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即使真的暗地里会去看客人的行头，就是斟酌有没有钱啊，想不想接，通常都不会表现出来啊。就是像那种会把态度写在脸上啊，不止很 low 而且很不入流。欸， 真的，如果大家运气很差啊，遇到那种狗眼看人低的不入流柜姐，真的再次呼吁不要跟他买。
真的不要在那边抖 M 哦，想说什么我要让他刮目相看，他瞧不起我，就是要怎样让他惊艳，我是买得起的人。欸，我跟你讲春兰
啊，是哦，
春兰是这种，欸，春兰是我妈啦。就是他以前刚开始，就可能我们家小时候环境比较辛苦啦，所以他刚开始可以有钱买奢侈品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这种人欸，会想要就是为了出一口气去买
啊，是哦，
所以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
我还以为是那种港片看太多欸，什么与龙共舞哦。就是你这样子只是让那些柜姐赚到而已啦，你就直接换一个人服务吧，相信有专业素养的柜姐还是挺多的，
除了欧美系的美妆专柜吧。
偷偷 diss 吗？对。
欸，你刚刚说那个要判断是不可能的任务啊，那你自己都怎么如何去评断？
我不是去判断那个客人会不会买，而是看他买的几率大不大，然后再依据那个几率的大小，决定我要使出几成的功力去接待。我通常呢都是先看包包哦。我们家的话呢，如果你走进来，你是背爱马仕、香奈儿、Celine、BV、Issey， 有些要看包款啦，就是这些会买的几率偏高哦。如果你是背那种 LV 啊、Gucci 啊，尤其是那种 logo 包或是一些杂牌精品包，我遇到会买的几率偏低耶，欸，因为会走进来的也不多啦，可能品味还不到那个水准。然后呢
徘徊
在那边瞧不起人，根本没什么资格。然后呢再来会看手表，因为如果是那种带几十万等级的那种，一定会用心接，就是卡地亚啊或者是肖邦啊，然后再来会看珠宝配饰啊，还有鞋子多少也会看一下。
我都是看鞋子欸。
哦，是哦。
但是就是我之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家的商品的品味和一般台女的品味是有落差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对鞋子有好品味，就是我觉得这跟钱比较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家毕竟不用到那么大咖嘛。可是如果是就是有好品味对于鞋子的人，他可能比较能够理解我们家商品的深度跟气质。
那我好奇穿马丁算好品味吗？
马丁我觉得是算经典款，所以如果是第一次进来然后是马丁，我不太会有反应啦，就是他会对我是中间哦，不一定好或坏哦，因为马丁一双也不便宜啊。
对啊，
对啊，但如果他每次来都马丁，我就会有点担心
哦。原来如此。可是其实站久了啊，客人接多了，他们一走进来的气息跟感觉就是，比如说是不是住附近的有钱人啊，或是这间百货常来逛的主顾客啊，其实大概都看得出来略知一二。
真的，我觉得其实像住附近，因为我们在东区百货嘛，那个住附近来的有时候真的他就是很随便很随意，
对，
你也没有觉得他怎样有钱。但他就是因为我就去家里旁边随便逛一下，
对啊，我就是去 B1 B2 吃个饭，然后我就顺便上来逛啊。
然后 CP Super 买好几千。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像韩国电影《寄生上流》演的那样的气味。不是，我看完那部电影之后啊，我仔细回想，我接过的有钱客人身上真的都是香香的然后有些就是那种很高级，闻起来很舒服，不会熏人的香味。
没错，不会熏人哦。有的人喷到，就是他离开，他的味道还存在柜上，
对啊，很呛然后真的那些有钱人还真的没有一个是臭的当然穷人也可以喷香水啦，但喷的都是臭香水。然后进来逛那些臭臭的人啊，就是你可以藉由闻到他身上的味道判断出他家应该蛮脏乱的，然后杂物很多。就是这种
你闻出了他的人生跟他的生活。
对，真的不会买，就是那个电影好厉害，可以拍出这么细腻的东西。
我发现如果是来我们柜上，然后可能劈头就说自己买九马肉，或是你知道他身上味道就是那种大众款什么小雏菊那种香味的香水啊，其实就是我觉得 选择东西很大众的人，其实他也不太会是我们的主要客群。
哦，对，我遇过有一个例外啦，就是有一个客人他走进来嘛，然后就长直发，就身形微胖的中年妇女，然后是有原住民口音，然后他穿着普通朴素，但不到寒酸，可是他身上就是有一股很重的油耗味。
哇！
然后他就逛了一下嘛，然后就拿了一件洋装对着镜子比了一下，然后就开口询问能不能试穿。
对，
但是他一开口有反差欸，就他谈吐举止很有礼貌哦，就他先是道歉说，哦，不好意思，我现在脏脏的很邋遢，没有打扮，因为我是餐厅的老板，我刚刚在店里忙完，现在才有空档出来挑衣服啊，我明天要出席重要的聚会，等一下又要赶回去做生意啊，如果我试穿这件适合我就买了。
哎，真是好客人哦，就是又很客气，然后又让你可以知道他的情况，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哦，我让你穿就是做白工。
对，
我觉得他讲的好清晰哦，
真的，
这很值得大家仿效，
很难得啊。所以我遇到这样子的客人，我就自然不想要怠慢他嘛。然后一方面也觉得啊，你干嘛因为赶时间就没有做好准备出来逛街买衣服，就要这么卑微？我就不想要让他有这种感受啊。你知道，大家就好来好往，平起平坐啊。而且他都明说他是餐厅老板了，表示他就买得起嘛。然后我就说，哦，好啊，我再帮您挑几件您可能会有兴趣的款式试穿。然后就马上说，哦，小姐你很好呢，我刚去其他柜的小姐都不太理人。
大家一定会想说他那副德性买不起，然后屌他。
对，应该是。然后他讲话的语气就是那种很直爽又有点幽默，就接起来是蛮愉快的。然后最后买了两件，就有办成50000块的会员啦。就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言行举止跟态度啊，他走进来还没有开口前，我真的觉得他不会买。
因为他的油耗味
还有 BBQ 的味道。
冤枉哦。
欸，我又要按照惯例来帮客人贴标签哦。
搞不好有人就是喜欢你这副德性。
我要贴那种一进柜我就看不顺眼的客人类型。
请说。
绝对不会买，不然就是买很少的第一种。
啊，我知道了。第一种就是那种哦，我真的超讨厌。在任何人身上我都没办法忍受的，就是系名牌 logo 金属材质皮带的任何人
哦。Oh.
但是通常就是男人啊，
图
就是比如说一个很大 can 的 H 啊，一个很大 can 的 G 啊，一个很大 can 的 LV 啊，像那种毫无遮掩、明目张胆的横杠在他们的肥肚腩上，
哦，好土哦。
然后呢，通常一定会把上衣扎进裤子里。他就是要让全世界看到那个大大的 logo， 大大的告诉别人我很有钱。
欸，我在柜上遇到都是陪老婆来逛的，一般黄种亚洲人加上身材矮肥短的男人，总是一副我财大气粗，出钱的是老大，你们这些下等小姐还不把我当贵客接，可是要买衣服的人又不是你。
像这种俗气的穿搭行为啊，我个人只容许接受出现在郑宇盛还有张震那样子气质贵气优雅身形修长的男人。
真的，
他们那样穿才不会有俗气感啊。
真的耶，
其他人拜托你就别买，你省一点钱吧，你把那个钱拿去包红包给别人，就是一个普通的皮带就好了，没有加分。
欸，对啊，像他们这种就是用这么浅显易懂然后大家都看得出来的手法，
炫富手法
来彰显自己的价值，就是哦，老子买得起名牌，老子有钱。
广告。
就是还有一种啦，就是尤其是那种会在社群上面有意无意 po 名车，然后 po 名牌行头的男人啊，你 po 就 po， 你就吃饭，你就拍你的饭就好了，你还摆一个爱马仕的皮夹在那边干嘛？
或是那个车子的钥匙有没有？
啊，
然后那个看得出牌子的那个太阳眼镜，烧死了！
真的，这种其心可异耶，想也知道你最后招来的是哪些人？
哪些人？
啊，就那些露宿的人啊，就是大家各取所需，投其所好嘛。
哎，真的不要在那边还要装可怜，说自己遇不到好女人，找不到真爱这种落伍的戏码啊！你就这副德性没？
没。
好啦，再来是那个第二种，就是
嗯，
只有我们在我们这个行业才会 知道的哦，也不算很常遇到，但是时不时就会遇到，就是那种来抠版型的人。抠版型的意思是 copy 版型嘛，所以反正我补充一下，就是那种人就是同行，然后他来剽窃其他品牌衣服的版型，因为衣服难就是难在那个版型好啊，然后再来可能是布料，但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先来抠这个版再说，然后他们自己再去制造生产类似的商品。简单来讲呢，就是智慧财产权的蟑螂，
真的蛮垃圾的耶。你知道我们家就是我们家这个品牌，就很多同行会慕名而来，就在那边要致敬嘛。
讲那么好听，
我遇过一对超级不要脸的老年男女，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来路、什么身份啊，但他们就不定期会出现。然后总之就是会在柜上逛超久，然后不会试穿。可是你每一件衣服，他都会每个细节都看得仔仔细细，每一次来都是这样子哦。然后有一次还被我看到在我们门口陈列的 model 前面。然后两个就在那边拉扯 model 的衣服，然后在那边比划很久，
有个没礼貌的拉扯衣服，
对啊，
很瞎欸。
如果我不走出去，我还看不到这一幕欸。然后我就隐约听到那个老男人用很臭屁的口吻说：“要是我这里就不会这样剪裁，就是之类这种自大的内容。”
白痴哦，扣人家东西还在那边品头论足，你以为你是谁啊？
就是很丢脸啊。然后有一次我就真的受不了了，我就直接问他们说。欸，你们要不要买回去慢慢看啊？然后他们就回说：“这里不能逛吗？不能在这里看吗？”就是唉，就是那种验证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好瞎哦。
但我那个狮子座的店长还蛮猛的啦，就是有一次他们又来了，然后我们店长就用很大声他们一定听得到的音量，然后就假装跟我聊天啊，然后说：“你以为这样看一看就做得出来哦？
好爽哦，
太瞧得起自己了吧。”可是呢，他们一样就是面不改色继续逛。
欸，脸皮很厚欸。
对啊，应该就是肛门型人格吧。就是没办法惩罚到他们。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走进来一看就知道是设计系的学生哦，不见得是来抠板啦。我知道有些是老师叫他们来观摩啊，有的就会很直接表明跟你说啊，很有礼貌，这样我就会放他们慢慢看。可是有一种呢，就是一语不发，然后跟他们搭话都不理人哦，然后就自己自顾自在那边看看很久，然后把你当隐形人，落无旁人这样。他们平常如果没有客人就算了，啊，有客人的话他们就很定的啊，他们就是学生，就还没出社会，不会看人家脸色，不会读空气，啊，一样也是拿他们没辙啦，
在那边占空间。
对，以上这两种人呢，就是我看不顺眼也不会花心力去接待的客人，
完全不需要花心力啊。好啦，来结语吧。
好哦，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哇，憋脚结语重出江湖啊。好咯，那欢迎有想听的想说的踊跃留言分享咯，下次见，
拜拜。